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再一次，请你打开到马拉基书。就刚才，就如重生执事所言，或者是所讲的啦。在这七月份呢，开始呢，若靠神的帮助和神的旨意啊，我将会继续来给大家分享马拉基书。其实这本书我曾经在这里。在祷告会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做了这个分享，那些有参加祷告会的就已经查过一轮了。不过我不晓得你记得多少，听的都会忘记，看到的会记得，但重要去做，做了才会明白，明白了之后。才会带来什么改变 ？OK， 单单听到是不行的。你可以听几次，很多次，但是呢，都会忘记。What I hear, I forget. OK, what I see, I remember. 但是这个还不会能够带来改变的。只有当 only when you do, you understand. When you understand.You change, OK， 所以我们要去行，行了以后才明白神的道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明白之后呢，你就不会重复道则，你就会改变，带来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求主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请你打开马拉基书第一章。今天呢，本来要给大家分享了，是关于神对选民永恒的爱，但我恐怕讲了会超时，我就把它分了两部分。如果我在跟上个星期三在跟重生还有明义讲，如果要我一次讲完它呢，就必须要整理，要把一些东西呢这样的带过去了。但是如果要真正的去明白，那需要讲多一点内容，所以因此呢，决定过后分成两部分，分成两部分，神的爱，过去、现在、未来，是永恒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今天只分享到未来，在曾经这件事，过去这件事，以过去来看神对我们的爱。今天我们看马拉基书，这本书是由马拉基先知所写的，但是有一些人呢认为马拉基呢并不是一位人的名字，他是一人的一个衔头这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对他的背景有一些了解。马拉基希伯来文他的意思是神的使者，或者耶和华的使者，所以是一个，有的人认为，有些学者认为他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呆的他不是一个人 OK。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大部分的学者来讲呢，认为他是一个人因为他的名是马拉基，他的名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一般大致上的学者都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也认为不用那么复杂就算是另外一个人也好或者是这个明显，他们认为这马拉基呢其实是另外一个先知所写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去为这件小事在那边争但是这本书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透过他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马拉基的背景是这样，很短，这本书不长，总共只有四章。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去一口气把它读完，不会太难，也不会太长，一口气把它读完，找出他的中心思想，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对你听到有所帮助。我们要解释神，要明白神的心意，你必须要明白按着他的上文下理，不要断章取义，不要只是看这一段然后用我们的意识来解释。我们必须要了解他的背景，在这段这本书里面他到底在讲些什么，重点是什么。如果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发觉到这本书的马拉基书啊，它里面其实是神耶和华正以他的百姓他的选民在对话，总共有七回合的对话哦。而且我们可以到上帝是非常的愿意聆听神的百姓选民的抱怨，这些抱怨呢都不是纯事实的，但是呢神却愿意。其实呢你可以看到神的选民啊非常的幼稚，也可以反照出我们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也是如此的幼稚。我们必须要明白啊，从这本书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得到帮助，会得到帮助神所要教导我们认识的一些宝贵的真理和功课。七回合，总共有七回合，到最后呢神的选民有没有聆听呢？其实这些都是三番四次推三推四的，到最后他们还是一直顶撞神。接下来神就不再讲话了，就好像你的孩子一样、哦、有一天来跟你讲，爸我要买这个，你说这样东西这个时候买给你是不大适当的，等一段时间吧。他就在那边闹情绪，英文说 throw tantrum。 有些孩子闹情绪是很不得了的啊，在地上打滚都有，对不对啊，在那边大声大叫了哦，失去了理智啊，然后他就说，爸你不爱我，你不爱我、哦、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啊？哦，妈你不爱我了、哦、他没有想到你曾经为他在他身上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这一点小事你不给他，他就说你不爱他了。今天如果这个孩子是长大的话，你养了他这么久了，像我这个年纪啊，50多岁来跟我老爸说你不爱我，因为了这件小事，你说我老爸会伤心吗？你说你会不会伤心呢？我相信你会伤心，对不对？上帝也是这样的一个带给我们讲，上帝为什么会伤心？当我们对他讲这句话，因为他爱我们他才会伤心。如果他不爱你，他管你，他懒得理你，如果今天是别的孩子来跟我讲你不爱我，我跟你是谁？我跟你划清界限，对不对？你跟我什么关系？我爱不爱你，我跟我没关系的。但是为什么神会感觉到这样？因为他爱我们。你所做的一切在他心里是这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他很在乎你，因为他爱你。好的七回合，今天我们来到第一回合。第一回合就是他们问上帝的选民问了一个问题，在第二节，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这是他们对神的爱的一种疑问，对神的爱一种的疑惑。因为神说我爱你，我曾爱你，他们却说在哪里啊？神你说爱我，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啊？我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会遇到这种一种考验，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这样问的、啊、神如果你爱我，你应该这样这样，应该那样那样哦，为什么我穷光蛋他却是这么富有，开的是宾士宝马我却没有？神你不爱我，你不公平，对不对？很多时候 我们不敢讲而已吗？心里闷住，这个问题很实在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所以我们从过去的来看，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上帝就很耐心的，很有耐心的，很信实的来跟他的选民分享。首先我们来看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这么简短的句话，当然开始是告诉我们马拉基是得神的差遣，是耶和华的使者来向谁讲话？受书人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谁？是神的选民，是神所爱的选民。今天对我们也是有关系哦，弟兄姐妹，也在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是神的选民。神在万人中拣选我们，抬举我们，这不是爱，那是什么？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你和我能够在这里领受神的恩典，这不是神的爱，那是什么呢？这短短的一句话，开端的话，就已经写明上帝对他百姓的爱和他和神儿女侍奉神的宝贵的原则。神对他的选民，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子民非常的关心。神早就知道他们心里很多怨气啊，对不对？而且这种怨气呢，是颠倒是非的，不是真实的。但是神还愿意来到他们面前，然后苦口婆心来跟他们说话，我爱你。上帝早知道你们会怎么样回答，如果我早知道你的回答，如果我知道你这种态度，我懒得理你，对不对？但是神却愿意借着他的仆人来到我们面前说，来关心我们啊。这个英文啊，这个原文的翻译呢，其实这个默示啊，默示带着一种负担哦，因为上帝非常关心他子民的灵命的情形。今天好像神在这里非常关心我们每个人的灵命的情形，好像你关心你的孩子，哎呀，你看到你的孩子的生活这样，你很担忧啊。为什么你会为你的孩子担忧？我请问你们，因为你们爱他们，这是你的孩子，对不对？所以你才会，哎呀，一直在想，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样来跟他沟通，怎么样来跟他们来教导他，帮助他能够回来归正。这就是神，这时候来到他的百姓面前，也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今天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是吗？复兴、更新，要怎么样更新？要回到神面前来。神很在乎我们的灵命，我们灵命已经冷漠了。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们对神的爱最主要是什么？神非常的焦虑，他要把这些信息传给他的百姓。那么马拉基这位先知呢，他与主同心，为了同胞的灵性光景心中焦虑，所以呢他非常有负担的。他不只是来这里只是传讲，好像耶纳去传给这个亚述国的时候，尼尼微的时候，他是没有这种负担的。他巴不得啊，看到他们赶快死，尼尼微城赶快被神除掉。但是神却爱尼尼微人，神一定要他的仆人把他的心重要的信息带给那边的人，这也是他所爱的百姓，这也是他所创造的。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在这里在传讲神的话语，我也求神给我这样的一个负担， 我也求神给你们也有这个负担来听神的话语，千万不要只是当这种仪式来这里坐一坐擦擦屁股那就回去。但愿你能够好好来听，把神的话听到心里面去，因为这是从神心里的话，他心里焦虑，他要跟你说。就好像一个父母亲看到孩子走歪了路，告诉他，但孩子那些哎呀你啰嗦你繁琐 你累不累啊，对不对？因为神的百姓过后也说啊，哎呀你看第十三节，这些是何等繁琐啊，神的话神的工作神的都，哎呀何等繁琐。你会不会觉得我在这里很啰嗦很烦死，神的话听起来很烦，这是刚开始哟，第一回合哟。求主来怜悯我们，给我们这个负担。那么也求请大家为我祷告，在这里讲每一个讲员的好，也不只是我，每一个讲员都能够有这种从主来的那种负担 ，the burden of the word of the Lord。英文讲得非常好 ，the burden of the word of the Lord。神的话语在他里面，他不得不讲，里面燃烧着、烈火着，不是为了我在这里讲道，并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我并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讲道而讲道哦，这个是我的责任，今天讲好了，拜拜。不，这是神托付我的一个使命。身为一个牧者，传道人也好，执事也好，当你们在这里讲道的时候，请你注意，这是神托付你的使命，是非常神圣的。你要真诚的、忠心的，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给你的负担，传神要你传达的信息，不是讲自己要讲的信息。这就是先知刚开始他做的很简单的一个坦白，我今天来是要给你们讲神要我讲的，这个是个负担，我必须要讲，你听也好不听也好，我要讲。好，今天神的儿女在神的家怎么样侍奉神呢？我们今天在这里侍奉神，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地位，不是为了个人得势。我们今天在做的一切东西，弟兄姐妹，请大家特别要小心，请大家特别要注意，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理由，我们在这里服侍，就是为了体会主的心肠，并按照神所托付的负担用心去做，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侍奉。好，我们看第二节，上帝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这个是一个过去式啊。过去他神这个时候就借着过去的一些凭据来告诉他的百姓他如何的爱他们。 OK， 以色列人忘记了，这个叫做忘本，这个叫做忘恩。我们常常会忘恩的，弟兄姐妹，我们难道忘记了神如何拯救我们吗？你难道忘记了神如何赐福于你吗？你难道忘记耶稣为你死了吗？在十字架上他如何来到这世上，你难道忘了吗？神给你这个生命，神给你这个健康，神给你这个聪明，神给你这一切，你难道你忘了吗？诗人大卫在诗篇103篇怎么说？我们来读吧，诗篇103篇，如果这样背出来呢，大家没有什么，看看圣经 诗人大卫他怎么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他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不要忘记，大卫想到这里，他就说他整个人就已经被神所给他的这恩典所看到，神不只是这些恩典，看到这些恩典的后面主对他的爱，因着爱他的心发出那种澎湃的赞美，澎湃的歌颂。我的心啊，就是从里面用心来赞美，不是用嘴巴而已。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盼望我们在这里每一次在赞美的时候都是从心里，我的心啊，凡在我里面的 all the faculty that involve， 一切不只是我的嘴巴，不只是我的头脑，一切都称颂他的圣名，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使我们今天不但身体，最重要心灵，最重要灵魂得以医治，我们可以看到真光，在主的光中可以得见光。在今天我们站在不同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就是我们脱离死亡，那永恒的死亡，那最终的死亡，那黑暗的权柄。今天我们在光中，他以仁爱慈悲做我们的冠冕，永远赐给我们那种知足的心，因为只有在耶稣里我们才懂得知足。如果一个人没有在基督耶稣里，他不会知足的。很可惜的，一些基督徒也不懂得知足，因为离开了主。当你有主的时候，你就不会再看别的东西了，你会为了你自己拥有了来感恩，而不是抱怨那你所不得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二节第三节，以色列人问了这些问题，三个问题：你爱我吗？他们对神说，你在哪些事情爱我？因为他们认为顺我意才算爱我，神如果你爱我，你就照我的意思做，我要这个你给我这个，我要那个你给我，我随心所欲啊，你就是爱我的。有没有？我们人都是这样很现实的，对不对啊？这个叫我们有条件哦啊。我们很容易怀疑神，我们很容易因着我们的逆境而怀疑神的爱。我不晓得今天你可能在面对一些考验，在这种考验里头，你认为哎呀，神可能已经忘记了我，神已经不再爱我了吧？不，神对你的爱永远不变。好，上帝就借着过去的凭据来告诉以色列人啊，好，还记得吗？神告诉以色列人，从以色列历史中，神曾经为他们行过无数次的大事。哦，你想一想，你这一生神为你做过几次大事？你想一想，这个我们在想以色列的时候，你也想一想啊，你自己身上的事。神在以色列身上行过好多好多的事，那最明显的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从埃及里，在埃及里为他们开路，如何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埃及，为了他们在埃及降了多少灾，十灾，对不对啊？过红海，在旷野没有东西吃， 神给他们吃，这个玛纳从哪里来？上帝派人去做面包给他们吃吗？这玛纳是特别的，是什么玛纳？是从天上来的玛纳，天使的。今天你有没有玛纳？神有没有吃你玛纳？弟兄姐妹，有没有？没有。我们是的，我们比那个玛纳更好啊。你怎么没有呢？你吃了你忘记吃骂嘴，你 还说没有。就是耶稣本身啊，我就是从上面来的粮啊。I am the bread， 我就是那玛纳从天上来的。今天都不是吃的你吃了吗？你领受了吗？啊，降玛纳，然后呢，给他们办律法，记得吗？在迦南山，神给他们办律法。神没有随便给人律法的。这个律法说，哎呀，是在管制他们，是要操作他们，不是。神给他们律法是因为爱他们，因为爱他们，所以给他们说，你某些事可以做，某些事不能做，在引导他们，在带领着他们。我不会给我，如果今天这个不是我的孩子，我不会跟他讲说该做什么，该做不该做些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权利，跟他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的孩子，我会跟他讲，有些东西你不能做，啊。见会幕还记得吗？见证会幕，这个会幕代表什么？见会幕在旷野，照着天上所做的所的样式照在人间。会幕是让我能够与你们同行同在。今天有没有会幕在我们这里？那会幕现在在哪里？在我们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曾经没有神，但今天神却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谁呀？我们何人何德能够让神来住在我们里面？但神却爱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啊。然后上帝信立设立君王，兴起先知，多番的训导警戒他们，甚至在他们受亡国之的痛苦的时候，仍然照他的应许领他们回圣城。他们可以清楚的明白，这时候马拉基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归回到谁哪里去了？耶路撒冷。他们曾经是因为犯了罪，上帝管教，让他们怎么样分散到世界各地，北国被俘虏，过后南国也被俘虏。但是神的恩典，神爱他们，没有忘记他以他们所立的约，将他们又重新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建立圣殿。这不是神的爱是什么？我们人其实人，我们最适合的一个地方可以去是什么地方？罪人，就是永远与神隔离，地狱祸福，因为我们犯罪。但是神让我们再重新回到他面前来，与他和好。以色列竟然不觉得曾经领过神什么恩典，竟然责问神，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当他们讲这句话，就开始什么？灵性已经堕落了，灵性已经退后了。弟兄姐妹，当你开始怀疑，当你的灵性一退后的第一步，你就是对神的爱起的改变。接下来呢，其他的东西呢就是乱七八糟了。你可以看到他们过后的侍奉，他们的侍奉因为对神的爱有问题，所以他们侍奉就乱七八糟。无啊不啊，无啊后，不啊后啊，half-heartedly 就是不专心的做。他们将什么 那些有病的祭物，瘸腿的、瞎眼的，来献给神；那些次等的，来献给神。上帝还问他们呢：你会把这些东西送给你的省长吗？送给你的老板吗？讨给公司命，马仔不一定你来哦，你不一定尊重的搞哦。上帝讲来做礼拜，十一点半，是不是十一点半？是哦，不记啊。你几点来？几多会讲你来啊？无时间来，讨给无时间来。你跟老板讲不？老板，学校老师叫你做什么，你都去做。那上帝叫你做的，你却这种服侍的心态，弟兄姐妹，你所做的不是给人看的，神在看。哦，你将什么东西献给神？你的服侍那种态度是怎么样的态度？你不是为邱牧师做，你不是为教会做，你不是为谁做的，你是为着神做的。所以，这是灵性的退后。要谨守你的心，谨守我的心。啊，我们渐渐走向贪爱世界的路。啊，当你爱世界的时候，你就会说这种话。他们把神过去的恩惠忘记了，然后责怪神如今没有好好的待他们，所以他们不要了，他们要回去世界了。还记得吗？还记得吗？以色列人在埃及，以色列人在旷野遇到问题的时候，哎呀，你把我们带来这里干什么？让我们死在旷野啊？难道埃及没有东西吃啊？这是以色列人讲的话，也是我们常常讲的话。我没有听到啊，但是神听到你在心里面的么么啊。所以他们认为神不爱他们了，所以他们可以有这个借口离开神。所以你跟神今天有没有一个冲突？你跟神今天有没有矛盾？中国人讲有没有矛盾？心中有没有矛盾？想一想哦，你跟神心中有没有矛盾？那个矛盾是什么？那是一个记号，表明我们的灵性已经开始沦落了，我们开始偏离神了。神给以色列的答复，他们的祖宗以色列蒙神的拣选的事实，我们看看神怎么答复。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或者恶以扫，使他的桑岭荒凉，把他的地也交给旷野的野狗嘛。好，首先上帝就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这个答复呢，上帝要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祖宗以色列是蒙神拣选的事实。以扫是谁？雅各是谁？以色列是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对不对？对不对？以扫是雅各的谁？雅各的哥哥。啊，身为一个哥哥，他有机会，有更好的机会来承接神赐给亚伯兰和以扫的这个，就是以撒的这个允许。但这恩典呢，却临到雅各，以扫却没有得到。当然其中有个人信心的因素，但无非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对不对？今天如果雅各没有被神拣选，哪里有以色列和以色列族的历史？ 他们所有今天是神爱他们的证据的。何况他们和以扫的后代与东人的光景比较起来，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以扫呢，上帝说他的，我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当然有他们个人因素的信心的行为，并不是说神只是偏待，但是这个有看到上帝的主权，上帝拣选雅各却没有拣选以撒。弟兄姐妹，上帝拣选今天你，他为什么要选你选我？你比别人好吗？不见得，好的比我们好的人好的太多了，比我们有能力 的人还很多。神应该拣选他们，但是神却没有拣选他们，就选了我们。但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自夸，这切都是神的恩典。今天我要大家明白一点，神的爱不是因为人的表现，而是因为神的拣选。今天神爱你不是因为你的表现，今天神爱你因为他拣选了你，他的决定无条件的。我们要常常从这个角度来看，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神会怎么拣选你？他凭什么拣选我？只有一个答案，无条件的爱。千万不要忘记，神问到以色列人，以扫不是雅各的兄弟吗？他们不但是兄弟，而且还是孪生兄弟。这里强调呢，他们同有机会，凭着以撒儿子的身份，他可以进入到亚伯拉罕蒙福之约。以撒是哥哥，自然有这个享受的这个优势。然而神却爱雅各，那圣经从来没有教导雅各比以撒更可爱哦，有没有？上帝拣选雅各因为他比以扫更可爱，比英俊，比较聪明，比较听话，有没有？有哪个有告诉我？没有，没有。甚至上帝告诉我们，以扫啊，哎，雅各啊，雅各他很狡猾啊，他是个非常狡猾的人啊，小气的人呢，但是神拣选他，不是因为他比较可爱，比较他所做的认神更会讨神的喜悦。神找雅各，选举雅各，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圣经只说神喜悦他，虽然他微不足道。同样的，今天我们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神去拣选。我喜欢那首歌，迦南诗歌，神啊我赞美你啊，从尘土中你抬举了我，在万人中你拣选了我。那爱雅各恨雅各，在希伯来语文里面呢，千万大家不要因为受到我们中文的这个字眼而认为上帝真的恨雅各。好像有一节耶稣有说，如果你们不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弟兄来跟从我，你们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有没有这一节？难道我们信耶稣的人要恨我们的父母吗？不是哦，这是错误的想法。那个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当时他们的那种背景呢，他们不是在讲这种一种感觉，要你去用这种感觉来对待，而是一种优先， 优先，爱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优先、哦、如果你不把这个东西放在次等的话，就是属于好像恨，就极端的，没有模棱两可。一就是他就优先，你爱这个东西你就优先、啊、要不然就是次等，次等的就是恨的意思。但是不是叫你去恨他，是跟你看这个优先的程序。爱与恨对，就对于对象的优先来衡量。神说爱我们，但他所举的例子却是拣选、哦、请大家读罗马书，来，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这里有讲到关于这雅各跟以扫的。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要写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人的主。有没有听到？有没有读到？罗马书九章十一节，这里看讲到雅各跟以扫，他们两个人是还没生下来，三个还没做出来，只要写明神的行血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乃在乎人的主。是神无条件的选举，是神的爱，不是因为其中一个人比较可爱，其中一个人等比较能够讨神的喜悦。今天你蒙神的选举，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可爱，我们都是罪人。圣经所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所以弟兄姐妹，从我们的过去，就好像以色列看他的过去，神如何爱他们，这样的保护他们，这样的保护我们，赐给我们恩典，我们还要怀疑神吗？我们还要寻求什么神施恩的证据吗？凭据吗？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这不就是神爱我们的凭据吗？圣经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是这么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不是因为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今天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我们能够得以蒙恩得救，做神的儿女，这如果不是爱，我不晓得叫你叫什么了。我们今天况且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神既然将救恩又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更不应该来怀疑神的爱。最后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因第六章，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看到吗？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什么好事的，得什么得神的喜悦，神就已经决定为我们死了，选举的我们，这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的。 盼望能够看到神在你身上对你，你的过去啊，看到神对你的爱是何等的大。那当然现在也一样，将来也不会变。下一次我再给大家看到现在跟将来。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那千万不要忘记神所赐的一切的恩惠，不要忘记神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宗师博士 Dr. Bob Senior 他有讲这句话，当一个人呢 When the gratitude die the man is well nigh hopeless， 当这个人没有失去的那感恩的心啊，忘就是忘恩的一个人啊，这个人没有盼望，没有希望。所以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是有希望，我们有盼望的人，我们懂得感恩，我们要常常感恩，不要怀疑神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来一起进入这个公祷，我们在你面前一个跪垫，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来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神啊，求你饶恕，求你怜悯，讲言坐在什么地方有的软弱，没办法清楚的表达神你所要强讲的传讲的信息。但也主你的圣灵自己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你心中的负担，神你心中的焦虑，尤其是我们正在往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在走，我们的心这时候被什么东西夺去了，我们这时候的状况我们自己看不清楚，我们以为自己还不错，我们自以为是，但神你却非常的焦虑，因为你爱我们。当然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然我们不要使圣灵忧伤，今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跌倒，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再站起来。主啊，让我们回去到那起初的爱。主啊，求你自己来动工，保守新生命堂，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讲台，保守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牧师长子们，保守弟兄姐妹。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引领我们，复兴我们，借着马拉基书，神来让我们能够学习到许多的这个属灵的功课，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悟性，能够去了解，能够领悟主您的真理。亲爱的主，求你继续怜悯我们，求你继续施恩于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好好在主的面前来数算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带着感恩的心，而不是一个埋怨的心，而不是对神的疑惑的心。主，这时候我们也特别要为这教会的事工来交托，我们求主您带领我们中文部的事工接下来的半年，我们求你给我们更大的突破，也求你增加得救的人数，求您自己来兴起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用心来服侍你，能够用我们的爱
来回应神你的爱。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在当中有病的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的，我们也特别这时候要为他们祷告，求主您自己来怜悯医治。我们再次感谢您带领文字姐妹能够到我们当中来和我们一起领受圣餐。主您也知道他身体各方面的软弱和需要，求主您自己来赐恩，求你与他同在，安慰他，建立他。以及其他的，我们也为李桂珍女士祷告，主你同样也来医治怜悯保守。还有其他的，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能够在他们身上做那医治的工作，荣耀归于你。主，我们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 Esther 姐妹，我们的她和一心，他们再会要再过几天又要回到香港去办理这 Esther 姐妹的母亲的护士。主啊，求您与他们同行，求您保守他们的出路，也让他们在这段时间能够有主的安慰，有主的恩典。在尤其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或者还有这家长面前有好的见证，主求您来引领，你也知道他们各方面的需要。我们感谢，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